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要讲到圣经的实例，第三个的实例就是那个大卫重得救恩之乐的大卫。那个讲义是在上一次的时候我就发给大家，等一下请你调一下哈。那我要从上次我们讲的这个认得神的声音在这里我稍微再加长一点哈。我们提到一开始我提到一个经节说呢，我们要站在守望台上，意思我们要有一个很警觉的一个心，然后看看神要对我们怎么说话。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要认得神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啊。那你们我请你们用两个例子哈，一个是井旁的妇人或者是撒该，这两个呢去思考他们的这个神耶稣怎么样领他们能够悔改然后归于主哈。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井旁妇人，我提点哈，井旁妇人呢，他到后来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谈了，好，我在我的这个这个治理跟管理上面呢，我是以一个辅导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然后我请你去思考的是思考这个耶稣怎么样领他，就是面对他的问题，然后悔改归向主哈。那我们知道在在这个这一章哈，约翰第四章后面提到这个妇人呢，当她一下子心开了，然后她的问题好像一下子解决的时候呢，她放下的水罐就跑到去跟城里面的人讲说，我碰到弥赛亚了，她把我的事情都讲出来了。那么后来呢，这里提到哈，第四章第40节哈，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有一群听到撒玛利亚人那个妇人讲的话之后呢，他们就跑来见这个对撒玛利亚做这一件事情的耶稣啊。然后第41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第一个是他们听到有这个见证之后呢，这个因耶稣的话等于说他们去见了耶稣，然后把耶稣留下来，自己听到耶稣讲的道之后，第42节哈，然后这些人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哈。这一点我要提出来的是，我们需要亲自听见耶稣的话。我们听说，听别人说耶稣说什么，耶稣做什么，这个很好，这是见证。但是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辅导的人，要帮助人，包括那个被帮助的人，一定要到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目的地，就是说我要亲自认得听见耶稣的话。那这个是我接着上次稍微再做一点补充哈。所以呢，他们很亲自说，因为我们听见了啊。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被帮助的人带到这个地步的话，我们自己本身就一定是那个练习操练可以听见耶稣主的话的人。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个大卫的时候啊，那我们才知道看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哈。所以无形中呢，就等于说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认识神的话，因为听到神的话里面就含挂着你需要从这66卷书里面，神在好久以前就为我们所定下的命定下来的他的话哈，讲了很多话，那我们一定要去用时间去思考或接受领受这些话语，这是一个没有错哈。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要在主的面前，当我们在装备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灵那里有从圣灵来的，我们跟他之间彼此的很直接的一种，一方面我们跟他说话，一方面我们听到他的话啊。所以神的话含挂着全部他所说的话，但是一方面神的话有一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呢，他对我所说的那些话。所以这是我们奇妙的地方哈。刚才那个李弟兄祷告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跟我们同在，好，就是 超越时空的，没有错。好，他的话我们在装备，然后呢当有一个时候你需要的时候，他就很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再次对你说话。所以不要把我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不要把它当作好像说我们好，我们好像在抽签一样哈。就我现在需要什么一个信息，好，那我现在赶快翻，碰到一句话，哎，这或许神要对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们装备了神的话之后呢，到一个情境里面，我们很专心的看看神到底要对我说什么，哈，我们愿意只听他的话，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圣灵一定会感动我们，一定会光照我们，啊，就是我们亲自听到主的话，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一群人呢，他的信心的根基呢，是亲自见了主耶稣，然后呢，听到主的话。好，好，那我们要进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主要的主题哈，就是我们的圣经的这个实例，第三个，今天是第三个实例了哈，谈到这个大卫。那主要因为我们在谈悔改嘛，哈，所以大卫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悔改的一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学习哈。那我还没有进入谈大卫之前呢，我们来看三个很重要的关于这个圣经里面谈到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内涵的经义哈，它一定要有的哈，一个内涵哈。那真理就是真理嘛，真理就是不变的，是绝对的哈。那我在上一次的时候我提过，其实上悔改是一种呼唤。耶稣一到世上来，就是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那么这个悔改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三上宝训呢，就是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心里面知道自己没有的，就意识到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旧约怎么讲？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从我们的心开始，一个是虚心，知道我没有，啊，然后呢，我为我的这个痛悔，这个是两个，第一跟第二个福气，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入口哈。我上次讲的话，这个悔改是我们的入口，但是悔改的目的不是要知罪被定罪，悔改的目的，我们是为了要重拾救恩之乐，重新恢复到神跟我们在一起的那种和好跟喜乐还有平安啊。好，那么有三个很重要，当我们领人悔改的时候哈，记得我们没有办法催促人悔改，没有办法去勉强人悔改啊。那我常用叫做屈打成招哈，就是好像就是一定要用很多方法把他逼到他认罪，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是要领人、引导人。那我们引导人的时候，是要让他听到神的呼唤。为什么要听到神的呼唤？因为神要医治他，医治这个你要带领的这个人，因为神爱他，因为神要他走回到自己的该走的道路啊，修持他的道路。好，那这个第一个。我们要谈到这个方向很重要，悔改的方向很重要。我们用过这个浪子的这个例子哈，当他想通了、醒悟之后呢，他怎么样？起身，然后转回去。他本来是往坏走的，往外面走的，他没有走更远，他没有想说我到别的地方闯闯看，他往回走。他的方向很重要，走向谁很重要。好。这个你在帮助的人，他是在向着哪一个对象，向哪一个方向去做，这个很重要。那当然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转回向神嘛，哈。耶利米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哈，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就是我们的方向，回来吧，好，回来吧。耶稣说天国近了，悔改。然后呢，这里在旧约的地方呢，神说回来吧，什么意思？往回家的方向。以前你是背道而驰，现在往回家，所以那个方向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帮助人、带领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他的帮助他把那个方向转过来。好， 像的神的时候会怎么样，如果不像的神会怎么样，要给他一个方向感，或许这样讲吧，给他一个方向感。所以我们要为对方怀着盼望，神爱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神不能赦免的，没有一个人神不能恢复他原来要给他的神的形象的尊荣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帮助他往回转，就是向着神，不再是向着世界，也不是只用自己为中心这样一直绕哈。有时候我们就自己这样自我中一直绕一直绕哈。所以这个方向定向很重要，定向而不是呢三心两意哈。第二个，我们的定义很重要，我的意愿很重要。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约珥书第二章十三十二跟十三节哈，我念一下。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一心归向我，这个归就是一个方向，心的话是我们的意愿，我的心就是定在这里了。好好，接下去我们注意看哈，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什么意思？撕裂衣服是一个外表的表达。以前的人当他们哀痛的时候，撕裂衣服或者是撒灰，好像约伯一样哈，很哀痛的时候。那么这里说呢，不要撕裂衣服，而是要撕裂心肠。我再回去刚才讲的，哀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而且呢一定要到那个地步才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的心意很重要，我真的是这样子认为吗？有时候我提过说，我们的孩子们哈，他们嘴巴说对不起，好，你说你承认承不承认？承认了，好，那种承认对他是没有作用的，一直到心里面有个定义说我错了，好，然后那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第一个我对准了，好，这个你辅导帮助这个人不是归向你，我们不是要带他归向我们，好，好像我们给他一个安全感，我们给他一个好像我就是那个他现在需要的人，不是这样，而是让他知道说我是一个引进你去归向神，只有神是你的帮助，只有神是你的答案。这个是一个定向，还有定义。然后第三个呢很重要的哈，就是要定睛。真的就是我这一点我已经有方向了，我已经定了我的意了。那个定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需要在你的这一点，你回转的这一点呢，你不能放松。那你怎么样可以让你不能放松呢？你怎么让一个孩子他认错了之后，他也被处罚了之后，他可以改变？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如果我只是嘴巴讲一讲，好，有口无心，那我只是或许说我有心，可是我又没有尽力去做的话，那这个都对悔改对他讲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扫罗的情况啊，他知道自己错了，他知道自己怎么样不如大卫的那种虔诚啊，可是呢他承认又有什么用呢？这里所谓的定睛的意思，你怎么样可以定睛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口里承认。我知道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哈，很难开口说我错了，很难开口说对不起。在西方的这些文化里面呢，他们是训练很容易说，可是不见得是真的从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所以我们这个定方向一定要向着神。第二个，我们定义，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意就是要这样，我不再走别的路了，好，不会再这样做了。第三个，我口里承认，这是什么意思？我做了一个宣告跟承诺。在基督徒的这个信仰里面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它是一体的两面，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我们再来解释好了哈。何西阿书 十四章第二节，何西阿第十四章第二节哈，我们注意这个经节哈，当归向耶和华又来了哈，方向定了哈，用言语祷告他说，要把他说出来啊，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好，这里有两个，一个是我求你，我知道我哪里错了。好，求你，我已经知道我的罪是怎么样，求你除尽。我不是只有跟你说我错了就好，我希望我这一些罪孽呢，我所犯的罪过或者是我的不是呢，让你把我怎么样，整个就把它撤走了，就我欠的债就撤走了。这是耶稣基督赦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哈，全部就不算了。好，还要悦纳我的善行，意思说我承诺哈。这个时候他还在祷告，对神啊，我求你除尽我的罪孽，悦纳我的善行。他还没有做善行哦，可是他怎么样？他承认了，而且他承诺了。这个口里的承认呢，事实上等于是一种承诺哈。我要改过来，我要变成好的、对的了。哈，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啊，有口无心没有果效，有心无口的话，在神的这个律里面呢，神的这个定律里面呢，可能也会功亏一篑。很多人想说，哎，我心里面知道错了就好了啦，啊，我已经很后悔了，我已经很懊悔了，哈，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承认出来的话，神给人的这个言语的这个权柄，哈，啊，是带着一种生命力的，神的话语也是有生命力。当我们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也是有生命力。当我们说，就等于在宣告一样。好，当我说我从今天开始，我相信耶稣的时候，等于什么样？我属于耶稣了。这个时候怎么样？我就跟魔鬼无干了。好，是一个宣告。然后这里是一个承诺，我呢用言语来跟神说，你除尽我的罪孽。当你在讲这样说，你一定知道你是什么罪嘛？对，你不可能说都不知道什么，就说哎呀，我有罪了，你就帮。不是这样，一定是很诚恳的说，你除去我，你心里面晓得我哪里错了啊？然后我跟你承诺，悦纳我这个就是我以前做不好，可是你现在我改了啊，我已经做好的时候呢，请你就悦纳，不要在意我过去的啊这些啊错误过犯啊。然后我用我的嘴唇代替献上牛犊。刚才说我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这个外面的这个外表的这个方法衣服啊。那现在说怎么样？我用口为祭代替那些礼物牛犊啊。所以当我们领人悔改的时候，很重要的第一个，他需要知道他的方向转向谁。第二个，他需要定义他的心意，要定准说，我现在呢就是只有一个心意了。好，我的心真的是很诚心的忧伤痛悔。好，然后第三个，我们需要定睛。什么会让我们定睛呢？你出了一个承诺，你讲出来了，然后你就会在那一点上面，你就开始从那里往回走的时候，那么会督促我们，会帮助我们。我们说一诺千金，对不对？你讲出来了，然后这个讲的话呢，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方向，一方面也是方，一方面也是你的一个目标了，是这样。好，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呢，我把它白话一点哈，我以前讲过哈，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回转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错在哪里啊，然后呢，我们需要讲出来，就是向对方，不管是谁哈，人或者是对神哈，基本上我们有错误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是得罪神，然后也一定会得罪人哈。那我们对于这个我们所得罪的呢，我们一定要讲出来，一定要对对方表达哈。然后你会有一个定义，说我不再这样做了，然后还需要去给对方，就说你给也在圣经里面有像那个撒该有没有？我赔人家几倍有没有？啊，那个就是一个诚意，说我愿意这样 来偿还。刚才呢有一位姊妹谈到说，以前对孩子的方法他已经知道，他方向已经改了，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改了之后呢已经转向神的方向了，因为他在听到这个关于辖制啊这个管理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专题哈。他已经从辖制转向这个治理跟管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过去的错误一定会有过去错误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过去错的时候呢，刚才他提到一个问题，说那个这个孩子呢，只要我一开始有一点点，他可能会很过敏哦，哈，我开始有一点，他现在开始放松的嘛，好，让他知道说，哦，妈妈很尊重你，妈妈现在了解说过去我曾经让你很有好像受苦一样哈。那么当你现在在转的时候呢，你只要有一点点那种想要辖制的时候，孩子很敏感，他马上就会跳起来啊。那么这个部分是什么呢？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像说，我就陪你了，好，过去我欠你那个部分是我欠你的，好，就是因为我使你这样那么的很怕我这个权威哈，很怕我再这样子来辖制你哈，那我们等于是要还给他，好，给他一个诚意，刚刚说妈妈不会再是这样了，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不管他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对于那个我们过去的一些错误呢，我们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个是很，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啊，大卫的方面我们有谈到啊。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还是分享？有了解吗？
师母，我在听这一段的时候，不是辅导别人哈，我就觉得对着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在转回的时候。这上面有一句话，约珥书说的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就觉得这一点上面我就做得不太好。我回转了以后呢，如果我去说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我还是会有抱怨的情绪在里面。我觉得这一点要分享一下。
好，等一下啊，你在讲说你是
我自己的生命，对，
你的生命本身，
我定义要向神的时候，我遇到冲突了，我现在要定义转回到神的面前。
是
啊，
是，
本来我现在心也转回来了，但是我骨子里边还有怒气和怨气，我在说有的时候我会说出来的时候又把这个怒气和怨气说出来了，这个意思。
okay,
就是这一点。
好，我了解。好，现在这句话里面刚才我没有再加强，因为我前面提过哈，事实上呢，这个悔改里面是带着满满的恩典，有没有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为什么神会发怒呢？因为有公义上面的问题，他就会有他的，因为他有愤怒的杯嘛，哈。那这里说他不轻易发怒，神也，这是提到神了，哈。我归向耶和华，撕裂我的心肠，因为我信任我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你本身你自己的生命在悔改的事情上面之后，你没有办法给恩典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是的。
OK，
是的。
好，那这是两回事。前面那个是我们诚心的，好，撕裂心肠的，我很痛恶，我不要再这样做了。好，那之后呢？如果我们的问题，你的问题是在于说我过去就是没有恩典，我容易发怒。好，我没有怜悯的心的话，好，我没有慈爱的话，那么这个是生命的一个成长了。生命的一个更新，你要从我转过来了，我现在转向恩典，转向怜悯，转向温柔，转向慈爱。好，以前我是以前的话，我就是好，有很有限的哈，心胸的话就很有限的去宽容人，然后我没有怜悯的心，我容易发生气，比如这样，我现在转回来我已经不这样了哈。但是我没有能力做到，我们向神悔改并不代表我都做得到，只是说我方向对了，你会往你要的方向开始成长。接下来呢，什么叫恩典？就是说神帮助我们，给我们的是我们做不到的，让我们来用，所以 如果前面那个我的心里面的这个真正是向着神撕裂我的心肠的话，我真是不要我这样的话，那么后面这个恩典怜悯哈，这个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呢哈，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成长，我们就转向神了，我们就跟着主了，然后就向耶稣学了，这个的话我们做不到，一定要神来帮助我们。哎，这是成长的部分，所以不要急，好，不要急
啊，好，
嗯哼。但是最重要是前面那个心理的那种定义很重要了，好，如果我们不诚心的话，可能又会回头，又会方向就会又会转回去，哈哈。还有吗？还有没有哪一位有这方面要分享的？
师母，
师母，我是美金哈。
哎，是你讲，请讲。
我发现就是我们华人很难亲口这样认罪，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错了，他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由他的行动，你可以知道他就是好像知道知罪了。
那我在讲的这个言语哈，这个言语的意思是向着神，对神一定要有这种一种表达哈。那你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他不一定讲出来，是吧？是这个意思吗？不一定有声音的讲，是这个意思吗？哈哈，
我指的是对人。
是，那或许他曾经跟神对话的时候，直接他跟神在对话的话，神是看我们的心嘛，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讲出来，我们会自言自语啊，我们会心里面讲啊。等于说呢，如果我现在后悔了，我觉得我错了哈，那我等于说即使我没有讲出来的声音没有讲出来，可是呢我心里面说，神啊，对象是神，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神啊，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你帮助我改过，你我现在很焦急哈，我过去这样子然后很懊悔哈，你等于说对神来谈这个事情，面对神来谈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OK，
好，
那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对方呢，他譬如说得罪了，那但是他也没有，没有，也许我不晓得应该有向神悔改了哈，但是他如果说遇见的时候，他也没有。道歉，但是他的态度就是说，有和好的意思那种态度。
你说对人是吧？对人的方面吗？
是。
好
那
好
那这样应该也是有悔改，是不是？
你们认为呢？就说我不讲，那我已经知道我不对，那我已经你看他行为有改变了，等于说好像有的人就说我不表达哈，我不好表达。你们大家认为呢？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悔改的一个很完整全备的一个悔改的内涵哈，那我们来应用到跟人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个人是认为说是相通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嘛哈，为什么我们需要献上嘴唇的祭，一定有他很从神来很神圣的一个道理在那里哈。那我现在想请大家，就是好像哎呀，我们知道他已经有知道不已经很不好意思，所以他已经没有这样做了哈。那表示他已经就是好像我们就默默的很有默契的就接受了这样。那请其他的人提一下这个意见好吗？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刚才提过哈，那个口里承认是对自己一个承诺，也是对对方一个承诺，刚才我也讲，我说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我们转向对的方向，可是我没有能力，我愿意，我定义，可是我没有能力，我们本身是没有那个义在我们里面可以去行义的，一定要有耶稣自己的义，好来诚义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我跟主的这个方向里面呢，那么我的个的口的承认呢，是一个好像给自己一个框架一样，给自己一个约束一样，是约束我自己啊。那 你提的那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已经对方已经有不一样了，已经改变了，那啊。那你认为为什么对方不表达呢？我可以先问这个问题哈，你认为对方为什么没有表达呢？
我就不晓得。
是那这个是对对不起，我问一下看能不能，你如果不愿意回答就不要回答我哈，是针对你吗？
啊、okay. 我有这样的经历了哈，就是有个姐妹她误会了，而且那个误会是。怎么讲，有关教会的事情，有关牧者的事、那我对我看来不是只是个人的小事情啦齁、所以当然我很难过，那我想要他就是有一阵子他对我的见面的时候就是态度不太好，很可以感觉出来，本来我们也是很好的，那我后来是从第三者听到他的 complain， 就是有误会我们执事会的决定，特别对我态度为什么这样，我就不清楚。那我的个性我比较喜欢就是大家 open talk，
直说，
直说，直说这样。但是我打过了一阵子，我打电话，他就说哦没事没事，美金姐没事。这样就这样而已啦。那他的态度对我的态度也有改变。那就是很困惑，就是说照他来照讲，就是你误会了别人，那想为什么，这我很困惑，就是为什么不能这样大家齁、用爱心说诚实话把这个事情解决。对，我的 question 就是说，那他到底有真正的觉得是他错呢还是没有，我不晓得。
OK， 好，那现在我稍微从听到你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这样想到哈，第一个你这边不满意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你并没有过去，可以这样说吗？我不是说你不饶恕哈，你是个很容易饶恕的人我知道，但是你这边就变成好像你会有一个疙瘩，可以这样说吗？
是可以说我是饶恕了，
okay，
而且他的态度也是表示很好的态度，所以我不会。但
是
对我来讲，就是说，可能这种relationship 就有一个
难，对了，不能再恢复到以前一样了，对不对？
对，
啊哈 ，OK， 好，是好，那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好处。不是对方，不是针对对方，但是呢，我们基于我们自己一个真正的一个回转、悔改，哈，还有承诺之后呢，事实上一个很重要的是修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不是为了悔改而悔改，而是一来呢，拿去这个我们所犯的错误的一个债，一个债重感。好，就是拿掉了，因为我们是被赦免嘛，哈，因为耶稣给我们赦免的啊，这样的一个承诺机会哈，就一个应许。那二来呢，事实上是对人的关系的，对跟神关系上面的一个修复跟和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是重要，这个是目的，哈，所以你问我说他有没有悔改，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说去想说他有没有悔改。只是我觉得说，我个人觉得说，如果他能够以圣经的原则来那个的话，可能对他会比较好。对他以后的这个不会再重新又掉入那个，他也不是故意要去误解，也不是故意要去从他后面这个表达表示说，他其实可能当初也是一种误解或怎么样，对不对？判断错了。好，那之后呢，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回转的话，这个事情呢，我对我来讲呢，如果我是这样的话，那我可能就一个教训我就学到了，我就不会再这样再犯了这个错误了，对我来说是这样，益处在这里。好，其他的人有没有意见？
我想发言。
好的，请讲。
到一个第一次的地方。我觉得美金姐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我以前会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没有真正认识悔改之前，然后呢，我的特质，我的特质就是不拘小节的，然后就是神跟我说的啊，我不拘小节，那我会觉得是我过去的话，我会觉得，那我心里如果知道已经错了，然后那我可能知道心里或者会有一点行为的改变哈，但是我不会讲出来。那是因为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强迫不了自己的，因为真的就不是真的认识悔改。那个悔改就是，就像您刚刚讲的，还有圣经里的话语，就是那么的，我现在就能体会那个，就好像就是撕裂的那个，就是忧伤痛，忧伤痛悔，然后是长，就是真的是怎么讲呢？就真的是，如果是真的是会在神面前的那个。悔改的话会更谦卑，会谦卑下来。这个谦卑是在神面前，但是也会在人面前，它是相互的，而不是说你只是在神面前谦卑好了，然后到人面前呢，你就好像就是不会那么的谦卑，那么低的姿态，不是那个不是真正的那个悔改带来的。那我是觉得，我是觉得真正的悔改呢，是就是会也谦卑在人面前，就是悔改会带来我们更多。会越来越发现，就像上次讲，我想也我也认为不是真的成长，而是我觉得是更靠近那个圣洁，那个神的那个，
非常好，是的，是的。
越多的悔改，你体验到那个悔改呢，那就会生命是更谦卑的。然后呢，他也会更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会会去在人面前呢，会去荣耀神的，就是所有你的行为言行。你会为了荣耀神的目的而去做，就是很自然的，
是的，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带给我们自己一个谦卑的啊，就是人本来的位置就是在那里，在神的面前就在那里，我们就会有个位置在那里，非常好，非常好，是的，
谢谢。
啊，刚才我还要提到一点哈，我就想到什么就加强一下哈，我们谈到说我们饶恕哈。那我们要记得哈，当我们饶恕人呢的时候呢，第一个并不是因为对方跟我们认错我们才饶恕。我不是说美金姐是这样哈，她可能不是这样哈。我们之所以饶恕是没有条件的饶恕，因为神要我们饶恕哈。那第二个呢，即使我饶恕了，对方也不见得一定会纠正他自己的行为，不会再犯。那就是为什么，也是说要原谅70个7次，好，这个我稍微强调一下，刚刚提到这个饶恕，哈，啊哈 ，OK， 还有其他的人要表达一下吗？这个很实际的哈，这个很实际，我就想到说，当我在帮助人、辅导人的时候呢，其实到个地步呢，我们需要把对方的，等一下我们谈到大卫哈，那个先知怎么样引领他去看到他的问题哈。那么这个问题已经明白说哦，我有错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带他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承认出来。像那个他伤害的人啊，当然第一个是对神的方面的话，这个是一个灵的方面；第二个话就是跟人的和好的话，一定要到这个地步啊，才能够真的和好了。好，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实际的这个经验非常好。还有吗？所以等于说呢？一个人在悔改那个在真的诚心悔改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谦卑的啊。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部分很难，等于说呢，我们可能还有自我的一个怎么讲呢？还有骄傲在那里啊。我知道错了，可是呢，并不代表我已经是那个虚心、谦卑、哀痛的人啊。这样的话。这个后面的福气就拿不到了。
师母
啊，是
啊，我是道琴，
是
我想回应一下，就是在美金姐前面一个姊妹，她说有一个问题，她说她的情况就令我想起来，她说我为什么就是总是在这些事情上就是好像改不了样的哈，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孩子之间的其实这个经过，我昨天我也跟我们一个姐妹也讨论过，她也说了同样的话。那我就是有一点我自己的走过来的那个感受，就是， 就是除我是在这个里面是不知道也哭了多少次跟神，就是不停的看见自己在原路上啊，就是然后跟神哭，然后又觉得沮丧失败，就在这个不停的这反复的里面，我有一次就是突然看见，就是在祷告中你会看见主耶稣也是这样饶恕我这个罪人啊，然后我为什么不能够对我的孩子饶恕呢？然后被神的爱感动了，然后就是立刻觉得说自己也不过是这样，为什么主耶稣饶恕了我，我就不能够做到饶恕我的孩子？我就说神啊，我愿意，就是你愿意的是愿意，就是说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你孩子，他其实是比我们更软弱，其实是我们有一些原因导致的他有一些罪，那其实我们就应该说就是要回转我们自己的行为，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是那一刻你看到你的孩子那么痛苦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改，我这个不改我就死了。就像那个主耶稣那个话说，就是突然想不起那句话，反正就是你再不悔改，你就真的是死了，就那种
灭亡了。哎，不悔改就要灭亡，对。
对，就是那个，就是深刻的，就是就像你这句话那个经文说，撕心裂肺的那个后悔。我说我真的不能够一刻都不能够在这个罪上了，就是我情愿去死掉，我也要把这个罪改了。然后当你跟神这么决定的时候，很奇妙，就是你会把这个就是放得很重要，你会在你每一个时间点或者是说你会要发生这个事情冲突的时候，你就先祷告，先预备你的心，然后来征战，就是因为他那个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入这个诱惑试探里面，然后就一不小心在原来的这个境况里面打转。那当我们警醒的时候，那我们看神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忍耐看神。
是的，是的。
怎么引导我，我就怎么做。如果神没有给我感动，我就不说话。就是我们不动，那个撒旦在那里做的时候，那我知道说，那神会帮助我得胜。然后我就更加看到孩子，他其实是神借着孩子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得益处，然后我们脱离这个捆绑了，然后呢孩子也得救了，我们自己也得自由了。
是是是是，好，那你这个就比较针对刚才那个小红姐妹的那个提出来的问题哈。是，还有吗？对于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悔改的这个定义啊，定向定义还有定经啊，这个方面的话有没有？好，那如果有的话等一下再提好了哈。那我们就要往下面了哈，我看一下时间，我们要往下面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卫他的整个一个忏悔或者是悔改的这个过程哈，我们来看一下哈。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大卫在犯了这个奸淫罪之后啊，他的良心是知罪的。如果他不知罪，他不会再想办法去把那个将军骗回来，然后呢想办法让他回来跟他的妻子同房，要掩饰他的这个过错啊，他是知罪的，很明显的啊。但是这个知罪本身呢并没有让他回头，这个知罪呢只有让他更深的去犯罪，而且更多的去犯罪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光是知罪，良心知罪，过意不去，或者是我做错了，这样是绝对是没有什么功效的。因为我们都有良心，良心是是非之心嘛，每个人都有啊。那如果我们知罪没有悔改的话，没有转过来的话，那到时候呢就会更精明的要去掩饰我们的这个罪行。这个是大卫的第一个阶段啊，他的第一个阶段。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就看到当神派先知拿单去跟他讲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已经到了，他已经正式娶了拔示巴，然后呢那个跟他奸淫的孩子也生下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已经一段时间哈。那神就派拿单去在这里我先提一下这个拿单的这个角色哈，他就是一个像我们今天在帮助人在辅导人的这样的要领人 回头转向对的方向的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一样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在服侍这个辅导关心的时候呢，关怀跟辅导的时候呢，我们要听到神要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好，还有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感，还有给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负担，跟神同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拿单才去面对这个大卫。圣经是没有提到啊，拿单到底知不知道哈，这个大卫是犯这些罪哈。我们就很难推敲了，好不好？好，但是我认为说，一个神的先知的话，不会是一个糊涂人啊。但是他领神的命去跟面对大卫。而且他去面对大卫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一下就单刀直入，他先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穷人，一个富人，然后呢，穷人就只有一头羊而已，生了一个小羊，结果这个富人呢很霸道，就不杀自己，杀人家那个小羊哈。然后你看到大卫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哈，他并没有认为这个跟罪有关系。他只有认为这个是跟什么，跟人的这个没有连续的心，啊，可能很霸道啦，没有连续的心，啊，他就说，哎呀，那个没有人，那该死，因为他是国王嘛，所以他可以这样判罪了，哈。但是呢，他只想到说他没有连续的心，啊，一个人没有连续的心，刚才那个小红姐妹说，哎呀，恩典不够啦，哈，或者是连续不够啦，哈，慈爱不够啦。这个我讲过了哈，这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成长，一个丰盛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啊，结果丰盛，我们学耶稣之后的一个丰盛的成长。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候，我认为他并没有知罪，他有心里面有知道说我犯错了，有罪恶感，但他没有知罪。那接下来呢，你就看到这个拿单呢，跟他指出来了哈，当他这样讲说，他说那个就是你。然后他马上把他的罪行就讲出来了，啊，我们看到刚开始呢，拿单是用一个引导的方法，先去让他体会到说这样做，啊，就好像拿了一个例子，然后来让你看到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不是一下就跟他好像我要你认罪，或者你犯了什么罪，不是这样子，啊，就好像用一个方式呢，去让他去想到引射到这个事情是太不合理了，太霸道了。然后大卫停在没有连续的心，事实上拿单说不是，是不听神的话，违反神的诫命，违反神的话，哦，他这里犯了太多条了，对不对？奸淫，还有呢假见证，就是撒谎嘛，然后还杀人啊，不过十诫的话，诫命的话，换一条就犯，全部都犯了哈。这是啊，新约的一个诠释哈。那到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如果在这个拿单的位置上面，第一个，我们有神给我们的使命哈。然后我们去的时候，目的不是要定他的罪，是要他悔改。所以呢，他先引导他。让他知罪了，好，圣灵也是这样啊，他让我们知罪，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自己，然后他就开始讲当这个大卫有一点点小误的时候呢，他马上跟他说你犯了什么错，而且呢你要接受这个结果。好，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哈，我们帮助这个人，关怀这个人转向对的方向，并不代表他就不用负责去承受他做错事的结果。我这样讲有没有让你们了解？我们并不是要帮助对方避免受处罚，避免接受那个恶果啊。因为呢，基本上呢，有时候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讲说，我错了，然后我要赔你什么？那个付上的代价呢，是我们以后不再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对孩子也是一样，他如果有处罚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印象说，哦，我不想再受那个处罚，这是对他是有帮助的。好，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到这个拿单，他是用一个引导式的让大卫看到他的问题，他看到他已经看到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富家欺负那个穷人哈、啊，这样的话已经他说这个应该把他判死罪，他还这样讲啊。结果呢，拿单就说那你就是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错，你不听神的话，你违反神的命令哈、啊。那么之后呢，并没有说好了。好，你这样，然后就没关系了，就因为我可能拿单跟大卫的感情也很好啊，是不是？好，那对于我们要帮助的人、要辅导的人呢，我们不能想说对方已经悔改认错了，然后呢，就好像说就这个结果呢，就尽量好像就能够避免就避免。如果有一个结果他需要负责任的，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勇敢的或陪伴他勇敢的去负这个责任，对他是有好处的。好，这一点我这样讲你们有清楚吗？后面拿单就讲了你要受什么处罚，好，以后你的家会受什么处罚，以后会怎么样，都跟他讲清楚了。我这样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个例子，就是好像你帮助哪一个人，然后呢他当他回转他的道路，他的方向转对了，但是呢他的后面要承受的那个结果呢，你也是要陪伴他，好，等于说让神来帮助他，陪着他来经过承受这个结果，不要好像感觉好像他悔改了就等于说好像就他那个罪行已经被赦免，不会再一直重提啊，但是呢，他如果要接受这个结果的时候，他是要负责任的。哈、啊，好，请讲。
师母，我有一个案例，就是我在辅导一个离婚的姊妹哈，她认识到她自己，她认识到自己的离婚是错误的了，就是违背神的原则了。啊，她也像
是
认罪，也愿意悔改了。但是呢，就是她的因为她已经离婚了嘛，她的丈夫不愿意跟她复婚，所以她仍然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刚才给我的一个帮助是说，当她面对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应该继续的陪伴她，让她勇敢的去面对。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
是，
看见吧，一个新的看见。
是是。等于说呢，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要帮助他逃避这个结果，哈、啊，他已经这样的话，那个结果出来哈、啊，那我们确定，只要有神，他只要向着神方向走的话，他就一定对他有益处。嗯哼，是是，
师母，我有一个想要分享，是我自己
是你讲，请讲。
就是我儿子在teenagers 的时候，那时候16岁吧、嗯、他还没有拿到还不能单独开车，但是他开车一定旁边要有人在，有 license 的人在他才可以开、嗯、有 permit 但是没有 driver license。 那知道那个男孩子尤其当他们开始可以开我就很喜欢开车。有一次我跟我先生我们外出旅行，结果他偷开了我们的车子，偷开，还有跟两三个朋友出去兜风、uh-huh. 结果正好下大雨，他就不小心去碰到了一辆车子，一个、uh-huh. 一个老人的车子在他前面、uh-huh.虽然人没有怎么样、哦、那对方也没有怎么样，但是车子是有那个，但是他因为很害怕，他就因为小孩子嘛没有经验，第一次这样，就所以他就逃走了啦。
哦、
但是有人看到他的那个车牌就记下来告诉了警察。所以我们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他就警察就有到家里去，那我婆婆就是那时候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警察就去了，开个罚单要需要去上法庭这样。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就很紧张，最后他也只好跟我们说实话。 然后要去、嗯、要去法庭之前呢，他需要请假嘛，这、
嗯、
个不能去上课哈、
嗯
哦
嗯。
那他就说妈，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个纸条请假说，嗯，我生病了，就要去看医生。
嗯嗯
啊，那我说不行啊，我说你既然我是犯错了，我们都赦免他了，你不能再犯、
嗯，
就是你要诚实的去面对，
嗯、
这样
是是
啊
是，
你就跟你的老师讲，你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不能去上课。
嗯、
那一天是他的化学老师，
嗯、
那他就最后他就真的跟老师讲了，
嗯哼。
那个老师就写了一封信，
嗯，
就他也没有要求了，就老师写了一个、
嗯、
一个短信了、
嗯、
给他、
嗯，
他说你去法庭的时候就把这个信拿给法官看，这样了，
嗯嗯，
那他也不晓得信里写什么，他就封起来嘛，
嗯 嗯, 嗯，
那我因为我就陪他去法院陪了好几次，我先生我们。两个一起，后来一共去了好几次，因为第一次去又是正好对方没有警察不在，第二次反正好几次，那就有人来兜售那个，就是有刚毕业的律师嘛，哈，在法庭，就刚毕业的律师来兜售那个 service， 看需不需要那个律师、
嗯、帮他上庭，帮他上庭。
对对对、
嗯，
那我们因为也从来没有进过法院，没有，所以我们就请了他，因为很也是很便宜啦，就是、
嗯、
哦，这是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
嗯哼，
那我们就请了他，是一个年轻的刚毕业的犹太律师。
嗯哼，嗯哼，
所以上了法庭那一天呢，就是。法官，他就替我儿子辩护了哈、
嗯，
他说就求情了，不是、
嗯、
哦，说法官大人，求你就是原谅这个孩子，他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
嗯、
不要因为这样在他的生命里就有了一个不好的记录了哈、
嗯。
那然后他就拿那个他们化学老师写的那个信。
嗯哼，
啊，给法官看，他后来有看了，那个信就写说，这个孩子在学校一向是很守规矩、很乖的孩子了哈、
嗯嗯，
啊，那就是在我的课堂里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孩子，他也不是一个没有家教或是一个哦调皮捣蛋的孩子、
嗯，
那希望法官大人能够给他恩典呐、啊，这一次哦、
嗯，
就是原谅他这样。
嗯哼，
啊、对，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他就赦免了啦。
嗯，
就是赦免，不然会有一个记录嘛。
也没有记录，也没有记录。嗯、
对，也没有记录。
那个叫赦免，对，没有记录了。对对对。
所以我说，哎呀，就是刚才师母在讲，他。犯罪他本人还是要承担、那个、
是的是的，
你不能再替他又说哦，他怎么样去要去看医生怎么样的、
嗯、
要去面对嘛、哦、但是这个、
嗯、
因为这个经历呢、嗯、这个孩子后来真的他就是对于这个诚实他非常的看重、
嗯、
非常的看重诚实、
嗯、
对、
嗯哼嗯、哼是非常好，哇，这些例子好宝贝哦，我都缺乏这种例子可以讲给你们听，非常好非常好。所以等于说呢，也证实了说神要我们的这个方向还有步骤是很可贵的哈呀、啊 yeah, 就是说像你没有同情他到个地步，有的父母亲就要帮孩子想要帮他担啊，对不对哈、
嗯、
那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要帮助对方的时候呢，并不代表我们要帮助对方逃避责任，啊，我们帮助他转向对的方向，但是呢，不是要帮助他逃避责任，因为呢，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呢，是悔改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耶稣也为了我们的罪承担代价，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环，啊，让我们可以不再从他复测，然后让我们可以走上这个神这个正确的路啊，这条义路这样啊， 非常好，非常好。嗯哼，你们如果还有想要再补充的话，等一下加进来哈。我想到一点，我怕我忘记哈。嗯，